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1月19号晚上7点，北京时间1月20号上午8点。我是海伦，以下是最新的国际简讯。利比亚战争各派系已经就组建一个团结政府达成一致，希望结束自2011年卡扎菲被推翻以后席卷整个国家的战争和混乱。在突尼斯首都的一次会议上，联合国从中寒暄达成这一协议，不过目前仍不清楚这是否能够得到广泛拥护以结束利比亚的流血。利比亚两个立法机构没有立即做出回应，一个是受到国际承认的在利比亚东部托布鲁克执政的政府，另一个是伊斯兰主义者支持的在利比亚首都迪里波里的政府。欧盟外交事务负责人莫盖里尼呼吁尽快批准成立这一团结政府。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二宣布将审理对奥巴马总统有关移民问题的行政令提出挑战的案件。奥巴马计划保护400多万非法移民免遭遣返，并允许他们在美合法工作。总统的行政令是为了推迟遣返在美国出生和长期居留的儿童的父母，遭到美国26个州的反对。最高法院决定审理这一案件将影响到2016年总统大选以及奥巴马总统留下的政治遗产，因为这是他涉及面较大的行政令之一。最高法院说将在今年4月听取对奥巴马行政移民行政令的法律辩论，并在6月之前作出裁决。被伊朗释放的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海克马蒂表示，他对获得自由感到非常幸运。之前海克马蒂作为伊朗同美国换囚计划的一部分而从一个伊朗监狱获释。他出狱后星期二首次发言说，我头一次觉得自己活着，就像重生一样。现年32岁的海克马蒂说，之前并没有释放他们的任何警示。伊朗裔美国人海克马蒂在2011年探望祖母的时候被控间谍罪而被捕。他在星期天同华盛顿邮报记者李萨安和美国牧师阿贝迪尼一同获释后离开伊朗。李萨安被判间谍罪入狱。华盛顿邮报和美国政府都称这一指控是荒谬的。人道救援组织医生无国界谴责欧洲2015年的移民威慑政策，称之为灾难性的失败，给寻求庇护者带来危险，同时给人口走私犯带来更多赚钱的机会。该组织在星期二发布的通往欧洲的障碍赛的报告中说，架设铁丝网围栏，不断变化的行政和登记手续，没有在意大利和希腊提供足够的接收服务，给100多万移民雪上加霜。报告说，大多数移民都试图通过危险的跨海航程逃离战争、迫害和贫困。报告说，威慑和反移民政策实际上已经引发了偷运移民的问题，并且将人们推向更加危险的路程。美国一个保守派组织星期二提出起诉，要求阻止奥巴马总统的枪支管控行政令。该行政令包括要求对购枪者进行更多的背景调查。这个名为自由观察的组织提出，奥巴马在国会尚未对这一有争议问题采取行动的时候，没有法律权限来扩大政府的背景调查。拥有枪支的权利是受美国宪法保护的，美国国会一直没有批准加强美国枪支管制的提议。保护拥枪权利的人们说，更严格的法律不会阻挡罪犯得到武器，只会给遵纪守法的公民在买枪的时候带来更多的不便。奥巴马本月早些时候的行政令不出意外的在美国引起反响。拥枪支持者们说他无权扩大背景调查，而支持控枪的人们则拥护他的做法。联合国星期二说，从2014年1月至2015年10月，近19000伊拉克人死于战乱，还有300多万人流离失所。伊斯兰国组织占据了伊拉克北部和西部大部分地区，暴力活动升级，在2014年中旬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美国2014年8月开始空袭激进分子的目标。报告也提到清政府武装的违反人权行为。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巴基斯坦西北部地区发生自杀炸弹爆炸袭击，12人目前丧生；另外，伊朗320亿美元的资产即将获得解冻；联合国说2014年以来有将近20000伊拉克平民死于战乱；另外，习近平中东之行之际引发各方的猜测和期待；另外，越南有一批抗议者星期二在河内市中心举行集会，纪念1974年的黄沙海战，也就是中国的西沙之战；另外，中国经济2015年的增长率为 69%， 引发观察人士的担忧和分析。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巴基斯坦西北部地区的官员说，星期二发生了一起疑似自杀炸弹爆炸，造成至少12人死亡，多人受伤。据称，大多数死伤者是安全部队的军人。目击者说，爆炸手驾驶着摩托车冲撞一个位于开布尔半自治部落和白沙瓦城之间的安全检查站。救援人员和地方官员说，一名部落区的高级警官和当地的一名记者死于这次袭击。猛烈的爆炸导致停在安全检查站附近的几辆汽车和摩托车受损，目前还没有人宣称对这次爆炸事件负责。开布尔是巴基斯坦和内陆国阿富汗之间的两条贸易和交通要道之一。长期以来，巴基斯坦和外国的激进分子一直盘踞在沿阿富汗边界的巴基斯坦部落地区。伊朗中央银行行长星期二说，随着国际社会解除与伊朗核项目相关的经济制裁后，伊朗将获得320亿美元的解冻资金。伊朗国家媒体引述塞义夫的话说，伊朗央行已经成功的在银行间调动其中部分资金，以测试这些资产是否已经被解冻。美国和欧盟对伊朗实施制裁是为了对据指证发在开发核武器的伊朗施加压力，制裁严重损害了伊朗的经济。取消制裁是伊朗兑现其去年与世界大国达成的协议中大幅削减核项目承诺的交换条件。联合国1月16日证实，伊朗履行了伊核协议的要求，要求减少，包括减少核设施的离心机数量，大幅度减少浓缩铀库存。按照这项伊核协议，对伊朗的制裁于当天解除。华盛顿邮报记者李萨安说，他在伊朗监狱的18个月里与其他人的交流非常有限，他曾经被关闭49天的禁闭。李萨安是星期六获释的四名美国人之一，他们是在伊朗执行伊核协议之际美国与伊朗换囚计划的一部分。李萨安在德国的医院与华盛顿邮报的资深编辑见了面，他在返回美国之前在那里进行康复。李萨安2014年被控间谍罪而被捕，华盛顿邮报和奥巴马政府都称这一指控是荒谬的。李萨安在一次闭门审判之后被判入狱，但是刑期没有公布，显然在审判当中他没有什么辩护的机会。同样在获得自由后于星期一首次见到家人的还有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海克马蒂。海克马蒂是一名伊朗裔的美国人，他于2011年探望祖母的时候遭间谍指控而被捕。联合国星期二说，从2014年1月到2015年10月，近19000伊拉克人死于战乱，还有300多万人流离失所。伊斯兰国组织占据了伊拉克北部和西部大部分地区，暴力活动升级，在2014年中旬引起的国际社会的关注。美国2014年8月开始空袭激进分子的目标。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拉阿德·侯赛因说，即使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伤亡数字也不能够确切反映伊拉克平民遭受的深切苦难，这些数字只包括那些人们能够看到的暴力中被打死或打伤的人，但是还有无数人因为缺乏基本食物、 饮用水和医疗照顾而死亡。联合国的报告说，激进分子扣押着据说有3500名性奴，其中大多数来自雅兹迪少数民族，并且继续实施系统的大规模的违反和践踏国际人权法的行为。这份报告也提到了亲政府武装的违反人权的行为。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中东三国展开访问之际，其访问引发了一些国家的关注，特别是在沙特阿拉伯与伊朗最近断交之际，人们猜测习近平此行是否会在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冲突之间扮演所谓协调员的角色。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媒体证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定于1月19日至23日先后对沙特阿拉伯、埃及和伊朗三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明星期一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习近平此行将对中国和该地区的关系产生重大和深远的影响。
习主席访问三国的主要目的是巩固传统友好，加强互利合作，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此访对深化中国同上述三国及地区国家的关系将会产生重大深远的影响。
今年年初，逊尼派穆斯林占多数的沙特阿拉伯处死了什叶派穆斯林教士尼摩尔，在什叶派穆斯林为主的伊朗，抗议者冲击了沙特驻伊朗大使馆和领事馆。沙特阿拉伯随后宣布与伊朗断交，并终止了与伊朗之间的所有商贸关系，并禁止伊朗朝觐者前往麦加。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在呼吁有关各方面保持冷静和克制的同时，上个星期派遣外交部副部长张明作为特使前往沙特和伊朗，就地区形势同两国深入交换意见。据悉，他此行是为习近平的到访铺路。至于习近平的出访是否会如媒体报道所说，有可能在沙伊冲突之间扮演协调员的角色，张明在新闻发布会上只是泛泛地说，习近平将同三国领导人就重大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稳定。
那么中方已经通过多种渠道同地区国家进行了充分的深入的沟通，希望推动地区形势朝着缓和的方向发展。那么习近平主席访问沙特、伊朗和埃及期间呢，也将同三国领导人就双边关系和重大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有专家指出，考虑到动荡不安的新疆地区的穆斯林大多数为逊尼派，为避免国内和境外极端分子联手，中国在沙特问题上很有可能保持中立。习近平此行第一站是中国最大原油供应国以及中国在西亚和北非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沙特阿拉伯，然后他将前往埃及访问并参加中埃建交60周年庆祝活动，最后将访问伊朗。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日本政府星期一表示欢迎国际社会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并表示日本将尽快推动解除本国对伊朗的绝大部分制裁。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星期一在记者会上说，
我们国和伊朗之间传统的友好关系
我们不仅要加强跟伊朗传统的友好关系，我们还计划帮助伊朗重新获得该地区的信任，实现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作用。我们愿意帮助推动这个进程。
菅义伟还说，将跟相关政府机构协调，推进解除对伊朗制裁的进程。
在取消伊朗制裁方面，我们将跟所有的相关省厅磋商，并根据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迅速完成这一过程。
根据日本外务省这个周末的一份声明，日本将在几天之内解除包括对伊朗石油和天然气项目投资在内的绝大部分制裁。菅义伟在记者会上说，日本将通过提供商业机会、 签署投资协议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展示对伊朗企业的支援。预计国际社会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之后，数百亿美元的伊朗资产将被解冻，国际企业将重新进入伊朗这个亟待恢复的市场。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印尼首都雅加达近日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在亚洲范围内引起人们的担忧，人们担心伊斯兰国试图在这个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建立哈里发国。就在上个星期，有印尼官员说，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前往印度尼西亚加入这场伊斯兰圣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桑特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星期四在雅加达市区发生的袭击造成七人丧生，其中五人是袭击者。这起事件促使印尼当局决定与亚洲各国开展合作，共同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在这次袭击发生之前，印尼当局在去年的12月在爪哇岛逮捕了13名男子，其中包括一名身穿自杀炸弹马甲的中国籍维吾尔族人。印尼当局认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涌入印尼发动圣战。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的比维尔辛格说，印尼可能正日益成为激进分子加入伊斯兰国的中转站。
他们大多数人事实上不是在去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途中，就是如一些报道所说的，他们先从叙利亚和伊拉克回到印尼，再前往其他的东南亚国家。
那名中国籍维族人是在12月23日在雅加达郊外的一处房子中被捕的。当局认为他和其他许多人是在响应在印尼东部丛林栖身的恐怖分子头领桑托索所发出的为伊斯兰国而战的号召。雅加达康科德咨询机构研究恐怖主义的专家陶德艾略特说，伊斯兰国的宣传可能引发维族人离开中国的西部边疆。
伊斯兰国广布宣传，新疆也不能幸免。我认为他们的宣传也促使一些维吾尔人前往其他国家加入圣战。
抗议和暴力在过去几年来造成新疆数百人丧生。一些人认为宗教压迫和文化清洗是导致维族人离开中国的原因。北京在新疆实施高压政策，但是北京称那是为了根除恐怖主义。不过一些人认为那只是为了镇压和同化维吾尔族而设的一个幌子。本周发生在雅加达的袭击以及上个月逮捕的一名中国籍维族人，或许会让中国在声称国内和国外的恐怖主义威胁日益严峻时更加有底气。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王栋说，中国和印尼面临的共同威胁将改善两国的关系。
这确实表明中国和印尼在恐怖主义问题上能有切实的合作，因为两国面临共同的恐怖主义威胁。
印尼在本世纪初遭受过数起恐怖袭击，其中包括造成202人丧生的巴厘岛炸弹袭击。美国之音桑特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联合国希望下星期一召集新一轮的叙利亚和谈，不过到目前为止哪些方面参加和谈仍没有达成共识，因此这轮和谈是否能够在几天后如期举行出现疑问。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上个月宣布，希望1月25日在日内瓦启动这轮和谈。他得到包括美国和俄罗斯等17个国家的支持，不过这些国家还没有决定在叙利亚作战的众多反政府组织当中应该邀请哪些组织派代表参加这次和谈。联合国副发言人哈克星期一说，在做出决定之前不会发出邀请。不过哈克说，联合国的目标仍然是1月25日会议，秘书长潘基文正在敦促世界大国加倍努力达成共识。种种迹象显示呢，要求叙利亚交战各派系停止使用饥饿作为内战武器的压力正在不断加大。为此呢，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使用饥饿作为战争武器触犯战争罪。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虽然有些救援物资已经运到，数以千计的人被剥夺食物而忍饥挨饿，叙利亚交战各方难辞其咎。
Let me be clear. The use of starvation.
让我明确一点，使用饥饿作为战争武器是战争罪行。所有各方，包括应该以保护叙利亚人为首要职责的叙利亚政府，正在犯下国际人道主义法所禁止的这一罪行以及其他暴行。
潘基文说，在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富阿和基夫拉亚镇，以及受到反政府武装围困及叙利亚政府军封锁的马达亚镇，食物的需求迫在眉睫。
我们进入马达亚镇时，听说了孩童们的需求以及他们当中营养不良的情况。我们的确亲眼目睹了这些情况。我们希望把他们带出马达亚镇，在我们的 SOS 中心接受照顾。我们都希望今后几天这个过程能继续下去。令人欣慰的是，至少人道救援行动已经开始。
救援机构计划在星期天向被围困的城镇运送燃料。与此同时，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希望在与叙利亚政府进行谈判之前，对这些城镇的封锁能够取消。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星期二，有数十名越南的抗议者在首都河内市中心举行集会，纪念1974年的黄沙海战，也就是中国所称的西沙之战42周年。与此同时呢，南中国海领土争端的紧张局势在持续加剧。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集会的抗议者向1974年1月19日中越西沙之战中被打死的越南军人致敬。当年中国和南越在西沙之战中各有伤亡，最后中国占领了整个西沙群岛。抗议者举着的标语牌写着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并高喊打倒中国入侵者，南沙和西沙群岛属于越南。一名抗议者说，他希望有一天能登上这些岛屿。
我们应该继续纪念这次战役，向为国捐躯的人们致敬，同时这也给社会敲响警钟，因为这是过去一些年发生的事。此前政府没有透露有关信息，很多人不知道西沙之战。我们有74名军人阵亡。
金枝是越南的著名演员，他说，面对中国的威胁，他希望现在的共产党政府能承认南越军人做出的牺牲，以此作为和解的举动来团结人民。我们这样做是要提醒人们永远记住要保卫我们的海洋、我们的岛屿、我们的祖国，因为我们面对的这个所谓的朋友，他们有个野蛮的侵略计划，侵略我们，夺走我们的海洋、我们的天空、我们的祖国。40多年的岛屿主权之争在今天仍然是生索国关系紧张的因素。越南1月3日指责中国践踏其主权，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永暑礁兴建的机场上起降民用飞机。越南还指责中国在西沙群岛附近骚扰，甚至开枪射击越南渔船。北京对有关指控予以否认，强调这是保卫其主权的合法途径。另一方面，中国对菲律宾1月7日派一架载着菲律宾官员的客机视察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南沙群岛提出警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
上世纪70年代开始，菲律宾方面非法侵占包括中越岛在内的中国南沙群岛8个岛礁，在其上大兴土木，部署5倍，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据报道，菲律宾计划在中越岛兴建一个造价100万美元的卫星基地系统，跟踪南海中国领空的商业飞行。中国加大在南沙群岛的军事存在引起外界的担忧，观察人士认为这势必会加剧与其他生索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但中国申辩说，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自古以来都是中国固有领土，并且有充分的历史和法律依据，因此他捍卫领土主权的行为是完全合法正当的。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最新的经济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为6.9%，是25年来的最低经增长速度。中国经济增长持续下降，经济发展趋势令观察人士担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齐志峰的报道。
在世界经济举步维艰的大形势下，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不断传出的坏消息可谓雪上加霜。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中国一直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但现在中国也陷入了经济增长长期减速的境地。中国官方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6.9%，这是中国25年来最低的经济增长速度。
让人非常担心的是，假如季度比季度的增长率是1.6%，化成年率增长就是3.2%，这就危险。而是因为这预示着中国经济增长率急剧减速，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你可以不看数字，只是看趋势。趋势显示中国经济增长急剧减速，这是令人担忧之处。
对全世界其他国家而言，6.9%的增长率是非常令人羡慕的经济高速增长。但由于中国严重的分配不公和贫富悬殊，也就是中国官方所承认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为全民共享，6.9%的增长率将导致中国社会下层数千万人的基本生活困难。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外有许多观察家对中国政府发布的2015年经济增长6.9%的数字表示怀疑，因为这个数字非常接近中国政府先前所宣布的经济增长期望值。中国经济统计数字向来以统计部门按照上级命令制造数字而著称，这种局面导致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地方任职期间都一度公开表示不相信中国官方的经济统计数字。面对来自国内外多方面的怀疑和质疑，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月19号星期二上午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局长王宝安坚持表示，该统计局这一次发布的统计数字绝对真实可靠，绝对符合国际标准。然而，对密切追踪中国经济发展趋势的外界观察家来说，中国国家统计局如今提出的经济增长数字是否可靠已经无关大局，关键问题是发展趋势。
Absolutely. I mean, so the last 5 years.
我们绝对看重趋势。在过去的五年里，中国名义上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率由20%变成了6.2%。这个数字就告诉你，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相当明显。这一点并没有隐藏在经济数据当中。所有的数据，每一个数据目前都处于几十年来的最低点或接近最低点，因此数据显示中国经济正在增长。
尽管中国国内外许多人对中国经济发展趋势表示担忧，国家统计局局长王宝安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向人们报告了中国经济形势大好的消息。他表示，2015年国民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稳中有好，农业生产载获丰收，工业升级态势明显，市场销售较快增长。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那么接下来呢，是一组和中国相关的新闻简讯。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月19日到23日先后对沙特阿拉伯、埃及和伊朗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高层官员表示，他此行的目的是巩固传统友好关系，加强互利合作，以及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在中国看来，中东是陆上丝绸之路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也是连接中国和欧洲的桥梁，对推进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分析人士指出，沙特阿拉伯、埃及、伊朗是中东地区最具影响、与中国关系最为密切的国家。习近平今年的首次出访选择中东，表明中国对该地区极为重视。沙特与伊朗最近刚刚断交，习近平此行是否会在沙伊冲突之间扮演协调员的角色，引发各方很多猜测。中国官员只是笼统地表示，已经通过多种渠道同地区国家进行了充分和深入的沟通，希望推动地区形势向着缓和的方向发展。在过去20多年里，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增长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引擎角色，如今中国的角色出现逆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再度下调对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理由是中国贸易状况不佳，大宗商品价格下跌，致使巴西和其他新兴国家市场受挫。这是在不到一年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3次下调对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 在这个国际金融机构发布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之际，全球金融市场因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和石油价格猛跌而动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中预测，中国经济在2016年将增长 6.3%， 2017年增长 6%， 增速低于2015年的 6.9% 和2014年的 7.4%。一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被一名女子驾驶的汽车追尾，随后被枪杀。中国外交部星期二表示关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获悉这一消息以后，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高度重视，立即启动了应急机制，派人前往事发地，要求美方切实地查找事情的真相，惩处凶手，并且切实地保障中国在美人员和机构的安全。19岁的中国留学生江月生前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二年级学生，1月16日开车外出，在坦佩市一处路口等交通灯时，被32岁的白人女性霍利·戴维斯驾驶的汽车追尾。戴维斯下车向江月连开数枪，将他打死。当地媒体引述警方的话说，戴维斯被控有预谋的一级谋杀等多项罪名。菲律宾民航官员18日表示，1月7日一架菲律宾民用飞机靠近南中国海争议海域的中业岛时，收到中国海军通过无线电频道发布的两次警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国对包括中业岛在内的南沙群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并指责菲方有关说法危言耸听，刻意渲染局势紧张，居心叵测。此外，英国驻菲律宾大使阿西夫·艾哈迈德星期一表示，菲律宾与英国定于今年内修订现有防务合作协定，扩展两国在军事、安全以及应灾等领域的合作关系。艾哈迈德说，双方有意在今年十月之前达成协议，目前正在交换文稿。他表示，新的防务合作协定将更实在，而且不排除英国与菲律宾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可能。艾哈迈德大使表示，英国反对任何限制南中国海争议海域的航行和飞行自由的企图。菲律宾目前与美国、日本与越南缔结有战略伙伴关系。过去两年间，菲律宾积极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以及俄罗斯等国扩展国防合作关系。
台湾总统大选之后，一些公民团体要求马英九政府停止推动和中国有关的争议政策。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公民团体经济民主联合召集人赖中强律师表示，台湾总统大选之后，马英九政府已经进入看守内阁的阶段，应该停止继续推动和中国有关的争议政策。
我们也要求蔡英文主席呢，即将组成的政权交接小组应该清楚坚定地向马政府传递讯息，就是这九大争议政策不可以再执行，绝对不能放水。
赖中强还呼吁，即将上台的民进党政府应该废止这些和中国有关的争议政策，以免辜负选民的期待。台湾一般舆论认为，国民党政府这次总统大选严重挫败的主要原因是采取了太过倾向中国的政策，年轻选民尤其对此感到不安。台湾多个公民团体星期二召开记者会，要求看守内阁停止和中国有关的争议政策，包括开放低薪白领外劳，开放中国散户买卖台股基金，批准中国中信集团入股台湾中信金控，申请加入亚投行，提高中国观光客的限额，以及两岸货贸谈判和中资入股台湾高科技产业和传媒等等。台湾行政院长毛治国日前已经带领内阁提出总辞，马英九总统指示行政院在总辞批准之前，政府一切正常运作，不可以有看守的心态。经济部长邓振中表示，内阁总辞之后将不会推动新的政策，有关货贸谈判等两岸协商全面暂停。与会的台湾教授协会会长张信堂表示，亚投行日前举行首次理事会，中国籍行长金立群表示，台湾不享有主权， 入会问题将经由其他成员同意并代为申请。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如果还执意加入，等于是落入了中国的主权陷阱。
这个民进党新政府执政的时候，对亚太方这个事情也是要慎重考虑，不要轻易答应加入这个亚太方。尤其呢，这个台湾已经是亚洲开发银行的一部分，没有必要再加入这个亚太方。
张兴堂会长说，中国现在的经济几乎接近泡沫化，台湾如果加入亚投行，让中国利用台湾的晶圆开拓相关建设，对台湾将产生不利影响。台湾劳工阵线秘书长孙友莲表示，马政府不断提高中国观光客的限额，目前已经达到每天11000人，并计划今年2月19号之前再增加每天3000人。这样的政策是在剥削环境，也使得旅游从业人员的劳动条件更加恶化。孙友莲还说，随着台湾经济逐渐深化对中国游客的依赖，将能让中国政府可以透过停止观光客来台作为政治威胁。与会的民主斗阵代表蔡明颖表示，马政府计划开放低薪白领外劳来台，对大企业降低成本比较有利，更将冲击台湾年轻人的就业，并恶化青年的贫穷状况。蔡明颖还指出，劳动部应该立刻停止与世代对立，与劳工为敌，不要再重蹈过去开放国外蓝领劳工的错误政策。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官方媒体说，瑞典籍的香港书商桂明海自愿返回大陆，当局向当局自首。不过一些香港人表示对此怀疑。此前桂明海的失踪引发国际上的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桂明海去年10月在泰国的一所公寓中失踪，他17号出现在中国官方电视台的画面中，说是自愿返回中国，为一桩11年前的一起酒后驾车自首。
回国自首是我个人自愿的一种选择，和任何人没有关系，我也不希望任何个人和机构，包括瑞典方面介入或者干涉我回国的事情。
桂明海是一名归化的瑞典公民，他是去年10月以来香港铜锣湾书店5名失踪书商之一。这家书店以销售中国领导人的书籍为主。香港报纸星期一都在头版报道了桂明海回大陆自首的消息，但是很多香港市民对此表示怀疑，认为他受到了大陆当局的诬陷。
可能是10年前有一个人开车撞死了某个人，但他们是相同的一个人吗？我不这样认为，很多人同名同姓，而且报道中他的年龄跟他的实际年龄不符，因此我认为这不是他。
68岁的香港居民谭女士说，她无法相信桂明海会在为10年前的犯罪回大陆自首。
这次车祸事件是在10多年前，他为10年前的事儿自首，不可思议，有人会这样做吗？时间过去太久了。
中国新华社说，桂明海去年10月向公安机关自首。报道说，桂明海因为2003年在宁波酒醉驾车撞死一名女大学生，被判处2年徒刑，缓刑2年。但是桂明海在2006年8月以假证件出境逃逸，而且目前桂明海还涉及一些其他犯罪。桂明海在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画面中说，2015年他在父亲的去世以及目前病重的母亲，让他下决心回大陆自首。香港特首梁振英星期一表示，香港政府严肃对待香港书商失踪案，并将继续进行调查。
桂明海案尚未报告给香港警方或香港政府。过去12个小时左右，昨天晚上和今天早上，大陆和香港媒体报道了吕波等有关的案子。我们非常重视有关的信息，希望能帮助香港警方和政府更好地厘清有关案件。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1月17号是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逝世11周年。有目击者说，当天至少有150人到北京的富强胡同6号赵紫阳故居悼念。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的报道。
原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余梅孙17号跟往年一样，又到场纪念赵紫阳逝世11周年。他对美国之音记者表示，前往纪念的人大约有150人，其中包括炎黄春秋杂志前社长杜导正和女儿，已故新华社副社长李普的女儿李玉晓，和赵紫阳政治秘书鲍同的秘书吴伟等旧部和子女。
挺多的，有150人左右吧，大概应该。而是上午下午就没什么人了。
余梅孙表示，他进赵紫阳家之前看到附近有警车，出来时看到一些制服警察和便衣在那儿转悠。他表示，据说有些来赵紫阳家的访民遭到拦阻，看来今年对前往纪念的老百姓看管得更厉害了，所以他从外地回到北京就直接去了富强胡同。
找了下火车直奔那的，我怕被阻拦嘛。
一天前，六四遇难者家属团体天安门母亲的发起人丁子霖由国安人员陪同前往赵紫阳故居献花。丁子霖告诉美国之音，他之所以选择赵紫阳忌日前一天前往献花，是因为去年他和当时还在世的丈夫蒋培坤未被允许前去纪念赵紫阳逝世10周年，当局怕遇到外媒采访他。他说，今年老伴儿已经去世，想到自己年已八旬，体弱多病，可能来日无多，担心失去祭拜这位至死不肯妥协的前领导人的最后机会，于是向监控人员要求提前一天去赵紫阳家，获准由专人陪同前往。丁子霖表示，赵紫阳的女儿王艳楠和儿子赵武军见到他很意外。
他们因为也很意外，我会去，那个只顾跟我说话，问我老伴儿去世的情况。赵武军告诉我，他天天替蒋老师念经。我没想到他也成了佛教徒了。当初他是他们家最小的儿子，还年轻，现在老了这么多年。我是从紫阳先生去世那年，他们没让我去，第二年我去了，就跟刘小婆一起去。从那次开始认识他们，这不也10年了吗？真的都变老了，本来还年轻的，现在变老了，又变成天天念经的人，我感触良多。
丁子霖是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蒋培坤是该系教授，他们的儿子蒋杰莲1989年6月3号深夜不幸遇难。据香港媒体报道，1月17号，在赵紫阳位于北京富强胡同的故居外，有警员驻守，也有不少人前去献花。屋内有赵紫阳的半身照片，并挂上赵紫阳子女的悼念挽联，照片下放满鲜花，当中包括天安门母亲丁子霖送去的花束。
我像往年一样，我提了字，为什么我看那个本上还没有人呢？还没有人去呢？就是我是第一，我提上了字，我就提了这么几行，两行字，我说生命有限，求真无限。我将以您为楷模，坚持到最后一息。
据《苹果日报》报道，17号有不少赵紫阳的旧部和民众前往献花致意。报道引述炎黄春秋前社长杜导正的话说：“赵紫阳和六四事件是冤案，中央政府应该为其平反。”报道还引述赵紫阳的女儿王艳楠说：“看到今年仍有不少人前来悼念，感到很安慰，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公开自由悼念父亲，因为这是每个人应有的权利。”他说，这是迟早的事，六四事件也迟早会得到平反。去年11月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一次高规格纪念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对胡耀邦做出了高度评价。这位已故党领导人的突然去世是1989年学运的导火索，后来演变为六四事件。不过那次座谈会上，胡耀邦被指处理学运不力的问题和六四事件均未触及。 余梅孙在六四事件25周年前曾对美国之音指出，六四事件一直被设置禁区，迟迟不能平反，是因为牵涉各方利益，一个人的力量难以改变体制。但他同时指出，习近平的父亲中共元老习仲勋曾公开反对向学生开枪，习近平本人应该会在时机成熟时解决六四这个历史包袱。一年多前，余梅孙对解决赵子阳的问题比较乐观，他说
子阳去世的时候，他的母亲齐心率子女，那么包括这个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献了花圈嘛，所以习近平个人习近平家里当然对子阳是印象很好的嘛，都是支持子阳的嘛，这是我想作为习近平个人那么他肯定是明白是非曲折，肯定是有是非观念的，肯定是同情子阳支持子阳的嘛，我想他内心里还是愿意为子阳平反，要帮平反他是愿意的嘛，但是涉及到这个整个结构体制结构啊，涉及各方的利益啊，所以他可能是还在犹豫吧，可能还是没有最后下这个决心吧，就是。
这一次，余梅孙说，他在纪念赵子阳的那些人那里没有得到有关历史问题近期能够解决的任何信息。据报道，王艳南17号说，仍在跟当局商讨安葬赵子阳骨灰一事，但是尚未决定安葬的地址。赵子阳是25年前因反对军队镇压示威学生而被中共元老们逼迫下台的，此后一直受到软禁，直到2005年去世，时年85岁。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星期二启程前往美国进行健康年检。达赖喇嘛登机前在印度达兰萨拉机场表示，他应该在3月份的第2个星期返回印度。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达赖喇嘛将前往美国明尼苏达州梅奥诊所体检，跟去年9月体检是同一家诊所。流亡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陪同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抵达机场。80岁的达赖喇嘛在机场说，在诊所的第一天，他将接受全面体检，是否需要接受治疗要看医生的诊断结果。达赖喇嘛说，他只是眼睛有点小毛病，没有大碍。这次赴美只是例行体检，他认为3月上旬就可以回到印度。
The last I think now, almost I think 9 years.
我想3月的第2个星期就会回来，在美期间我还会有一些活动。我想主要是在威斯康星大学参加一个科学会议。
藏人反抗中共统治西藏的暴动失败之后，达赖喇嘛1959年逃亡印度，此后他一直推动跟中国政府对话，为西藏争取更大的自治权。中国政府把达赖喇嘛视为危险的藏独分子。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竞争美国总统大卫的参选人有4人是现任的联邦参议员，包括3名共和党人和1名民主党人。他们要在紧张的立法日程和更为紧张的竞选日程当中穿梭忙碌。总统初选的过程和结果有可能会影响到参议院今年的运作，以及哪个党将在2017年控制参议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包曼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在拥挤的共和党参选战场上，参议员们彼此对攻。泰德·克鲁兹、马可·卢比奥和兰德·保罗3位参议员都在角逐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民主党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则面临来自参议员伯尼·桑德斯的挑战。
I do not represent the billionaire class.
我不代表亿万富翁阶层，我不代表美国大公司，我不想要他们的钱。
桑德斯不否认他也是华盛顿圈内人，不过多数共和党竞争者都以挑战华盛顿权力阶层的圈外人自居，这个权力阶层也包括他们本人任职的国会和参议院。
这是个2党问题，这2个党一道结成并不神圣的同盟，大笔花钱把我们掏空。
你们什么时候挺身反对过华盛顿？你们什么时候迎面挑战过？不仅是民主党人，而且是我们本党的领袖。
这种反华盛顿的讯息与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急于表达的共和党人也有治理能力的讯息相抵触。
我们希望参议院今年的这个状态继续下去，集中在能够实现并写成法律的事情上。
今年国会根本不会有效率，现状会是国会被当成2016年选举的一个竞选战术。
总统候选人并不总是想遵循本党的路线，他们有时会离开参议院，表决时不在场。
共和党人目前在参议院有微弱的四席多数，他们在选战中要保卫的席位是民主党人的两倍。分析人士说，如果共和党最后提名超级保守的克鲁兹为总统候选人，麦康奈尔的工作将更难做了。
麦康奈尔和克鲁兹关系不好，如果麦康奈尔鼓励支持克鲁兹的选民出来投票，他可能会伤害到其他面临竞选连任的参议员。
麦康奈尔避免躺入总统选战的浑水。
我们要做美国人民选我们来做的事情，总统候选人们自然会决出分晓的。
克鲁兹在爱奥华州最新民调中领先，爱奥华选民本月将举行党团会议选举。美国之音鲍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每年一月份的第三个星期一是美国人缅怀被杀害的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的日子。全国各地许多人通过这个联邦假日纪念金博士为结束种族歧视所做的不懈努力，并且通过参加社区服务项目来促进公民权利。参加活动的也包括奥巴马总统夫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皮米恩塔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和第一夫人米歇尔在马丁路德今日可没闲着，他们通过在华盛顿的一所小学种植蔬菜来回馈社会。总统和第一夫人还将成袋的学习用品送给有需要的学生，其中许多孩子来自军人家庭。1994年，美国国会指定马丁·路德·金日为全国服务日，所以周一，许多美国人都出来为社区服务。
我们有约500名志愿者出动，在马丁·路德·金日服务。我们有大约333人正在沿马丁路德金大道清理垃圾，它有好几英里长，人们被分成50个小组，以确保所有的垃圾都清理干净。
组织者说，这是为了纪念金博士服务社区的精神。
全市450人来自本市所有社区，各行各业，各民族，各种族，所有性别，结合在一起，使社区更美好。
纽约市学生和家长在他们的休息日以沿着中央公园游行的方式缅怀民权领袖。
这所学校的使命是基于对马丁·路德·金的种族和经济平等的原则，因此这意味着多元化的学生群体、不同的工作人员，也包括不同阶层的成员。
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数百人举行了游行。另外，该市给予贫困学生600个装满学习用品的背包。
我们希望在这个社区里看到团结，并让下一代知道金的牺牲。
马丁·路德·金1964年因领导民权运动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许多人说，这不是休息日，而是互相帮助日。美国之音皮米恩塔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新闻，联合国星期二说，从2014年1月到2015年10月，有19000名左右伊拉克人死于战乱，还有300多万人流离失所。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说，即使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伤亡数字，也不能确切地反映伊拉克平民遭受的深切苦难。有很多人因为缺少食物、饮用水或医疗照顾而死亡，都没有计算在内。联合国希望下个星期一召集新一轮叙利亚和谈，不过到目前为止，哪些方面应该参加和谈仍然没有达成共识。这轮和谈能否在今后几天如期举行出现疑问。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辛切尔说，随着国际社会解除与伊朗核项目相关的经济制裁，伊朗将获得320亿美元的解冻资产。 伊朗国家媒体引述伊朗央行行长赛义夫的话说，伊朗央行已经成功的在银行间调动其中部分资金，以测试这些资产是否已经被解冻。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是这一时段最新的国际简讯。利比亚战争各派系已经就组建一个团结政府达成一致，希望结束自2011年卡扎菲被推翻以后席卷整个国家的战争和混乱。在突尼斯首都的一次会议上，联合国从中寒暄达成这一协议，不过目前仍不清楚这是否能够得到广泛的拥护以结束利比亚的流血。利比亚两个立法机构没有立即做出回应，一个是受到国际承认的在利比亚东部托布鲁克执政的政府，另一个是伊斯兰主义者支持的在利比亚首都迪里波里的政府。欧盟外交事务负责人莫盖里尼呼吁尽快批准成立这一团结政府。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二宣布将审理对奥巴马总统有关移民问题的行政令提出挑战的案件。奥巴马计划保护400多万非法移民免遭遣返，并允许他们在美合法工作。总统的行政令是为了推迟遣返在美国生长和长期居留的儿童的父母遭到美国26个州的反对。最高法院决定审理这一案件将影响到2016年总统大选以及奥巴马总统留下的政治遗产，因为这是他涉及面较大的行政令之一。最高法院说将在今年4月听取对奥巴马移民行政令的法律辩护，并在6月之前作出裁决。那时距共和党和民主党选出各自的总统候选人大约一个月的时间，之后在11月举行的全美大选将决定谁是奥巴马的继任者。被伊朗释放的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海克马蒂表示，他对获得自由感到非常幸运。之前海克马蒂作为伊朗同美国换囚计划的一部分而从一个伊朗监狱获释，他出狱后星期二首次发言说，我头一次觉得自己活着，像重生一样。海克马蒂补充说，他对包括美国总统和国会在内的所有人的支持表示感激。现年32岁的他说，之前并没有释放他们的任何警示。伊朗裔美国人海克马蒂在2011年探望祖母的时候被控间谍罪而被捕。他在星期天同华盛顿邮报记者李萨安和美国牧师阿贝迪尼一同获释后离开伊朗。人道救援组织医生无国界谴责欧洲2015年的移民威慑政策，称之为灾难性的失败，给寻求庇护者带来危险，同时给人口走私犯带来更多赚钱的机会。该组织在星期二发布的通往欧洲的障碍赛的报告中说，架设铁丝网围栏、不断变化的行政和登记手续，没有在意大利和希腊提供足够的接收服务，给100多万移民雪上加霜。报告说，大多数移民都试图通过危险的跨海航程逃离战争、迫害和贫困。报告说，威慑和反移民政策实际上已经引发了偷运移民的问题，并且将人们推向更加危险的路程。美国一个保守派组织星期二提出起诉，要求阻止奥巴马总统的枪支管控行政令。该行政令包括要求对购枪者进行更多的背景调查。这个名为自由观察的组织提出，奥巴马在国会尚未对这一有争议问题采取行动的时候，没有法律权限来扩大政府的背景调查。拥有枪支的权利是受美国宪法保护的。美国国会一直没有批准加强美国枪支管制的提议。保护拥枪权利的人们说，更严格的法律不会阻挡罪犯得到武器，只会给遵纪守法的公民在买枪的时候带来更多不便。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 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